年羹尧在席间一边舞剑，一边似吟似唱的慢声咏诵他自己做的那首《忆秦娥》。羌笛夜，万丈狼烟冲天阙，冲天阙，受命驰骋三军奉节。将军寒甲冷如铁，耿耿此心朝日月。朝日月，锋芒指处残裸破灭。他是边唱边舞，声音也是越来越高，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刹那间，只闻歌吟，却不见人影。只见宴席前道道寒光逼人心魄，如银团似雪球翻转滚动。突然，他一个收势站稳了脚跟，仍然是那样心定气闲，从容不迫，脸上的酒意也醒了一大半了。几百名文武官员看的是眼花缭乱，竟然连喝彩都忘记了。还是雍正皇帝头一个为他叫好，好，真是堪称文武双绝呀。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朕稍事休息，还要办事见人。今儿年亮宫也着实乏了，今天呐，你就住在朕的旧邸雍和宫里，明天一早陪朕到丰台去劳军。听了这番话，年羹尧的酒也吓醒了，急忙恭敬的施了一礼，说：“哦，主子关爱，奴才实在担当不起。再说了，奴才是带兵的，自然还要回到军中才是。明儿个奴才一定在丰台恭迎圣驾。”雍正瞟了允祥一眼，见他点了点头，这才又说：“那好吧，就依你。不过明天一早你还是地台子进来的好，和朕一道去丰台，这样岂不更风光一些吗？”本来啊，年羹尧还想训诫的，但是听皇上的话音儿，好像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又见允祥已经率领着王公大臣们离席而起，王公们站成了一排，大臣们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该跪的全都跪下了，显然这已经成了送客的格局了，便只好低头称是。雍正拉起年羹尧的手，轻松地说：“哈哈，亮公，朕把你接进来，自然还要送你出去。”老八允祀看着他们君臣二人如此做戏，脸上是一点表情也没有，只是无言的把手一挥，顿时丹壁之乐大起，钟鼓撞击声中，王公一一百官三叩，送他们二人走出了御花园。年羹尧粗大的手被皇上那软绵绵冷冰冰的手握得觉得很不舒服，他试着抽了一下，但是却没能抽动。等走出了园子，雍正才松他的手，年羹尧已是满身大汗了。至此，热热闹闹的大典就宣告结束了。老八允祀呢，也算是完成了任务。他急急忙忙打道回府，因为府上还有人等着他呢。谁呀？不用说，老九允堂呗。连亲王允祀为久备了允堂专设的接风宴席，就摆在后宅的花厅上。来的人呢也不算多，除了老九允堂之外，还有鄂伦岱，那也是老熟人了。此外还有一个八爷的亲信礼部侍郎鄂尔松阿，这个人呢是鄂伦岱本族的堂兄，论亲呢还没出五服，此人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只是那一口大板牙有点破相。一会儿的功夫啊，酒菜全都上齐了，可是老九允堂却心事重重的坐在那里没动筷子。按说呀，八贝勒府那是允堂平常来的最多的地方了。自从康熙42年原尚书房大臣索额图密谋逼宫拥立太子的阴谋败露之后， 他允堂是三天五天必定来拜会一下。这院子里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可是今天来到这里他却无端端生出一种陌生的感觉，他自己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为什么。这老八老九老十兄弟仨人当年号称王中三杰，领袖百官是纵横六部，外加一个十四阿哥允提，领十万雄兵在外，互为犄角，真算得上是一呼一吸，朝野震动。可是万万没想到，竟然败在雍正这个所谓半差阿哥的手里。这一两年之间，手足凋零，被拆得七零八落的。也许因为他猛然从荒寒的沙漠瀚海返回京师这繁华世界锦绣富贵之地，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或者是因为此次西域之行始终没敢挑明了和年羹尧深谈，一直是虚与委蛇徒劳而无功，不免心中有些惆怅。总而言之，他无论如何也鼓不起兴致来。老八允四见他呆呆的只是出神，一个劲儿的劝他喝酒，轻松的一笑说：“哎呦，老九，你这是怎么了？好不容易回来了，怎么就像霜打了似的？是你历练的深沉了，还是有心事啊？”老九长叹一声：“哎，大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今儿是特意备了酒席给我接风。可是你不知道啊，你就算是拿出琼浆玉液，老九我也难以下咽哦。大哥，我在你面前从来是实话实说的，如今呢，我是想师弟呀，他要是今天也能来这儿喝酒，那该多好啊。他一定还是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一定还要在你这儿捋胳膊卷袖子大喊大叫。可是如今他却在张家口喝风吃黄沙，阿灵阿肝胆照人，忠直诚信，魁婿多才多艺，谋事精当，都是我们满人里头顶尖的人物啊。可是如今呢，都身染沉疴，一命归西了，留下我们几个孤魂吃这杯枯酒，怎么能畅快的起来呢？他看了鄂伦岱一眼，端起酒杯又放下了。鄂伦岱心里更不是滋味，他知道允堂心里对自己是有所责备。在康熙宴驾的那个紧急关头，鄂伦岱奉允提之命倒戈，助了允祥一臂之力，诛戮了丰台提督程文运。他们原本想的是啊，让允堂和雍正能打成个平手，以后呢好让十四爷大将军回京坐收渔翁之利，想不到却弄巧成拙，弄到了如今这个收拾不起来的局面了。鄂伦岱想到这儿，自失的一笑说：“哎，九爷，我知道您心里恨我，千不怨万不怨，只怨我自个儿是个糊涂虫，辜负了爷们的心，误了爷们的事儿。”允四看了看老九允堂，又看了看鄂伦岱，扑哧一笑说：“嗨，你们今儿这是怎么了？秦师七路，高才捷足者先得，这是当时的情势嘛。老十四回京之后，我们促膝谈了一整夜呀，什么话都谈透了，不然鄂伦岱今儿个也不会登我这个门。如今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为别的，就为自保自全，咱们也不能再打窝里炮了。得得得，你们全都打起精神来，把往日的恩怨呐都抛到一边去啊！来来来，喝酒喝酒。”他亲自斟了四杯酒，一一送到众人面前。来来来，共同几杯，一饮而尽。说完一扬脖子干了，其他三个人也都跟着把这杯酒给喝干了。这酒是喝了，可是老九却仍然鼓不起劲儿来。鄂尔松阿说：“八爷， 您的心思我明白，但是话还没说透，九爷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量喝酒的。这世界上的事情啊，就好像是一盘棋，每下一盘都有不同。要我说呀，如今是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皇上这种孤家寡人的脾气，这种宁做毒夫的做法，难道他就不会翻船？鄂伦岱一听，接过话茬了：“嗨，你说的可真清楚。我们如今占不了中央地位，那就无法返回局面。就拿这次搜宫来说吧，是老龙亲自布置的，那是多周密、多顺当的事啊！先占了紫禁城和畅春园，再拿下丰台大营，然后发文天下，说皇上在外蒙难，拥立三阿哥红石摄政。你们说，老龙这一套算得上天衣无缝了吧？可是到头来怎么着？哼，横刺里杀出个程咬金，一个老帮子马齐出来打了一炮，就闹得咱们全局皆输啊。马齐不就是个活棺材吗？老棺材瓤子了，他能有什么本事？嘿，没想到他愣是敢挡住九门提督的大兵，让十三爷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得我们全军覆没。你们再看看年羹尧今儿进城那气派，好家伙，天下轰动，就差没人给他加酒席进王爵了。现在皇上身边文有张廷玉和方苞，武有年羹尧这些家伙们，你们还能说皇上是毒夫？别的不说，就刘铁城那小子吧，他眼睛死死的盯着我呢，一直在怀疑我，想着准是我放了隆科多的人进园子的，这谋逆的罪名还带在我头上呢。八爷，我鄂伦岱从来不是松包软带，也不是怕死鬼，您呐得出来说个话，给奴才一个章程。这鄂尔松哥淡淡一笑说：“哎呦，我的兄弟，你这会儿想起来要和八爷思落个明白啦，只怕晚了点吧。”允四看了鄂尔松哥一眼说：“嗨，松哥，你这话说的荒谬。鄂伦岱是那种卖主求荣的人吗？他要是真想和我闹生分，今儿晚上他就不来了，就是来了也不会说这些话。原来呀，我只是想着鄂伦岱是个火爆脾气，说多了怕他沉不住气漏了口风，他还是个心里装不住事儿的人，一说清楚啊，反倒让他瞻前顾后的，本来没事反倒有事了。现在我才知道，从前的事啊全都怪我，怪我没跟鄂伦岱通通气儿说清楚。这里啊，我向老鄂赔个情，咱们呢都把以前的事儿撂开手了，成吗？”说着他竟然站起身来，向着鄂伦岱恭恭敬敬深深一躬，慌得鄂伦岱急忙起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呦，八爷，您这是干什么呢？您要折杀奴才吗？早先的事儿啊，奴才毁断了肠子，憋炸了肺，可说什么也晚了。八爷，今儿个奴才只求您一句痛快话，说清楚了奴才就是死也死得明白。”说着他竟然动了真情，眼泪夺眶而出。老八允四急忙上前拉起鄂伦岱，拍拍他的肩头说：“哎呦，我说老鄂，今儿是给九爷接风，哎，怎么咱们就说起这些来了呢？哎，来来来，坐下坐下，咱们边吃边谈。老九，你离开京城这么长时候了，在西边跟年羹尧究竟是怎么着啊？说说看。”老九这才长叹一声：“哎，八哥呀，你的心思啊我全都明白。其实啊，接风不接风的倒无所谓，我也不在乎这些虚套子。可是啊，我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啊真的是要多坏就有多坏呀。当初把我打发到西宁，我就想再怎么不济
我还总是龙子凤孙吧，
别的干不了，参赞些军务总是该当的吧。嘿，没想到那个年的将军呢、啊、他把我当客卿当泥菩萨供起来了，我无论和他说什么他全都是一句话，九爷您别管，我想干点事儿也总有人说，九爷让我来好吗？他这不是敬我，而是用软刀都在杀我。我没有奉旨要办的差事，却只有一个军前效力的名分。他这一大撒手，反把我闹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什么事儿都插不上手，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出口。你们想想，我一个大活人每天闲着没事儿，他明明知道自己是被监视被看管的，那是个什么滋味啊。后来老亲王他们去了，我就更糟了，连个边儿都帮不着了。老八见他说的凄惶，便倒了一杯酒给他，他接过来时一扬脖子一饮而尽，好像要把一肚子的怨气怒气全都咽下去似的，又接着说，哎，我满腔的雄心壮志却是有力没处使啊，原想用银子套住这老兔崽子，于是我就把带去的钱全用在向他们行贿上了。哼，可是这姓年的把钱装到腰包里了，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合着我把上百万两银子全都撒在西北风里了。如今你留在京师，老十发落到张家口外，老十四被送到遵化去守祖坟。雍正的这一手可真叫狠呐、啊！咱们原以为他不过是个半差阿哥琐碎皇帝，不懂得什么是政治，可是咱们错喽，咱们全都瞎了眼呐、啊！说到这儿，他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臂之间，咬着牙，两眼盯着闪动跳跃的烛台，瞳仁闪烁着，不知道是火光还是泪光。允嗣站起身来，拍了拍老九的肩头，嘴角闪过一丝冷笑。老九，这一条足证皇帝胆寒心虚。他以为拆开我们兄弟就拆散了八爷党，其实足以证明他真的不懂政治。八爷党在哪儿啊？在天下臣民的心里。朝野如今都在流传说先帝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而被雍正改成了传位于四子，这就是说他不忠。他发落一母同胞的十四弟去守灵，祭死皇太后。也有人说皇太后是头撞停柱自杀的，这就说明他不孝。隆科多依附的其实是新三阿哥弘时，是我把他推出去让他和皇上打擂台的，打成了咱们则收利，如果他失败了则毁他自己的名分，他就是个不仁不义的皇帝。所以我看上去地位岌岌可危，其实啊稳如泰山。凭他那两下子奈何不了我允嗣，何况如今又加上一个年羹尧党呢。听了这番话，允堂不由瞪大了眼睛盯着允嗣，他好像突然有点不认识这个老八了。以前呢他们经常在一块儿商量一些极为机密的事儿，这老八允嗣呢都是温文尔雅，以道为本，满口子曰诗云，今儿可真是图穷匕首现，杀气腾腾，居然毫无掩饰要陷雍正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地。想到这儿，允堂不由打了个寒颤，结结巴巴的问，八哥，你说什么？你说年羹尧党？这年羹尧他究竟怎么了？ 允四忽然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的跺着步子，他满脸冷笑，又不言语，只是向坐在一边的鄂尔松哥递了个眼色。此刻就连一向大大咧咧的鄂伦泰也惊呆了，他手按酒杯，目不转睛的盯着鄂尔松哥。鄂尔松哥冷冷一笑，才说：“哈哈哈哈，你们都只看到了今天年德将军的气势，却没看见他头上的反骨。他手中一是有银子，二是有刀子。十万大军早就不是朝廷的了，而变成他的私人家当了。”西宁大捷之前，他的本钱不够，还知道有所收敛。可如今他羽翼丰满了，就要反过来要挟朝廷了。老九不由一愣：“哦，这何以见得呢？”鄂尔松哥又接着说：“九爷，不说别的，就说今天吧，皇上是以诸侯之礼待他的。他年羹尧呢，也就当仁不让的以诸侯自居。九爷，您在年羹尧的军中待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你就没发现他的反常行为吗？年羹尧吃饭叫进膳，他选的官吏叫年选，他节制着十一省的军马，想升谁降谁，朝廷也从来都没驳过。为什么呢？一来呀，是如今他还有用处；二来嘛，朝廷也的确是有点怕他。有个叫宋师曾的官员，借口修文庙，一下子就贪污了3000两银子。李维军出面告发了他，原本说要把他下大狱的，至少也要剥掉他的官职。可是后来呢，事情闹到年德将军跟前了。年某人却说李维军是邪贤盗夫，结果怎么着啊？后来李维军被降掉了2级，而宋师曾呢，却因祸得福，连升2级，成为江西道台了。听说这又要调他来当直隶布政使了。再说范时杰吧，他有什么罪呀？不就是和年羹尧顶了两句嘴吗？本来呀，外放巡抚的票你都出来了，可年羹尧只轻轻说了一句话，便又收回去了。还有河南的田文静，因为办案子的事儿啊，和聂司、藩司衙门都闹翻了。年羹尧回京的时候，打河南路过，对这明明是政务上的事儿，他也要插手，硬是责令田文静要他放了扣押的聂司衙门的人。你们就等着瞧吧，好戏呀，还在后头呢。老八允四一边安详的跺着步子，一边听着鄂尔松哥的话。听到这儿，他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说：“要说年羹尧脑后有反骨，我也不敢断言。但不管怎么说，他年羹尧结党营私，骄横跋扈，僭越犯上，那可是真真切切不容置疑的。”